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哈，我们接着上一次去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井，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个第一节跟十五章的三十五节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在看到三十五节的时候，十五章最后一节哈，那说扫罗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好，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结尾的时候讲过，就是扫罗呢虽然责备撒母耳啊，虽然宣告了上帝要弃绝他，但是扫罗呢他从内心深处啊，这个撒母耳呢从内心深处是非常爱扫罗的啊，他不希望扫罗呢就是说被上帝咒诅，所以说他一直为扫罗悲伤啊。这中间应该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啊。但是呢，事情总有结束的时候。到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我们，就是说，无论是撒母耳为扫罗哀伤哈，还是我们呢为其他的人哀伤，包括有一些不肯与我们在一起，或者说离弃真道、不肯悔改、不肯认错的人呢，你可以为他哀伤，你也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呢，你的哀伤不能够没有底线和边界啊。就说在今天呢，我们呢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当我们啊为人的这种不悔改，为人的这种背逆真道而悲伤的时候，你不要故意秀爱心。尤其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绝不可以使你自己表现的比上帝还有爱啊，就是说上帝都不包容他了，上帝都要弃绝这种作恶的了，你还给他秀爱心啊？你觉得你比上帝更有爱，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呢，十六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哀伤有一个限度，我们的爱心很多时候也有个限度，就是我们的爱心呢不能越过真理，不能越过上帝的旨意。接下来呢，上帝说：“我既弃绝他做以色列王。”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说了一个原因。就是说上帝已经弃绝他。我们从十五章二十六节呢，我们看到哈，撒母耳呢向扫罗宣告：“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王。”而且呢，在十五章二十九节呢，撒母耳说：“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就提醒撒母耳要从哀伤当中走出来啊，你要继续走你的人生的道路。而且呢，作为以色列哈，在今天来说，作为教会，我们需要越过这一站，继续往前去行。接下来圣经说要把膏油盛满你的脚啊，我们在上几次的时候讲过哈，就是说在整个以色列有祭司啊、先知、士师，还有君王。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把撒母耳啊看作是一个牧师，代表着在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说是先知、祭司还有士师。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把扫罗王啊，把以色列这个王呢，一般来说是看作一个执事，就是说在以色列比较重要的一个执事，权力比较大的执事。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当一个执事被废弃的时候啊，当然呢是因为他故意的背逆真理，搅扰教会，并且不肯悔改，还有继续作恶的时候，上帝呢就放弃这种人。上帝要在这个教会当中啊，就像在旧约的在以色列一样，要重新选立一个人来继续担当这份工作。所以说在这里呢，上帝要求撒母耳用他的脚盛满膏油去膏抹啊将要膏抹的这一位要做王的人。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这个要把膏油盛满你的脚和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这两个案例 就说案例扫罗的时候和案例大卫的时候提到这个膏油的时候是有区别的哈。你去看一下原文，你会发现在膏扫罗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小瓶，你看这个原文圣经哈，但在膏抹大卫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角，注意啊，而且这个角的膏油是要盛满的，你就要注意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两次案例的不同哈，也就意味着大卫经过这次案例他所用的恩赐要比扫罗大得多，而且他所做的工作也会远远超过之前上帝借着扫罗的工作，大卫会有着更大的恩赐，更多的圣灵的同在啊，这个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原文，大概就这样一个对比。接下来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伯利恒人耶西哈，耶西呢是波阿斯的后裔，是大卫的父亲。伯利恒呢就是粮仓的意思，伯利恒在耶路撒冷以南的8公里啊。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圣经也埋下伏笔，因为这个犹大的伯利恒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的那个时候要降生的地方。在弥迦书5章2节哈，和马太福音2章6节都提到过啊，说犹大的伯利恒，你在犹大的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要说弟兄姊妹，你看从这里的时候，从这里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时候，当上帝差遣撒母耳要去案例这个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的时候，在这里圣经就已经埋下伏笔，要预示着将来弥赛亚要从这个家族诞生，要从伯利恒这个地方出生啊。我们来看后边哈，后边原文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我看见一个为我作王的啊，中文叫预定一个为我作王的，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就是看见啊，不是预定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说，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我看见一个为我作王的，也就证明着这一次是谁看中了大卫呢？是上帝。上帝看中了大卫是为谁作王呢？还是为上帝。你要注意这一次案例大卫拣选大卫与之前拣选扫罗的区别啊。你看之前拣选扫罗的时候哈，很多时候是谁看见扫罗呢？撒母耳记上10章说啊，这个扫罗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啊，说民中有可比他吗？众民就大声呼喊说愿王万岁。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上8章啊第5节到20节的时候，百姓反复强调，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啊，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啊来治理我们。我们上一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前次的案例扫罗啊，虽然也是上帝案例的，但是是上帝用任凭的方式，按照以色列人那种标准啊和心理啊，就是高大猛的，高大威猛的，会来事的那个标准案例的。但这次不同，这次案例大卫的时候不是按照民意，因为在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也不是凭着以色列人的喜好，因为发现大卫连他爹都不喜欢他，连他哥哥都不喜欢他。这一次的案例是单单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的。所以说你看原文的时候是这么说，说上帝看见这个人，然后上帝说这个人是为我而案例的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区别。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我们来看这句话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第16章第2节的解释实际上有很大的错误。我看过一些，有的人讲到这个16章2节的时候，有的人怎么说，有的人说这是上帝在教撒母耳说瞎话啊。其实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哈。首先呢， 三宝说，我怎么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三宝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包括上一章包括这一章，你从撒母耳记一开始，撒母耳从生下来到被他母亲送到这个神的殿中，到他最后长大，到他最后啊当了这个士师，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暗立扫罗，你会发现个问题。弟兄姊妹，我想你去看一下整本圣经，撒母耳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是的。因为你看撒母耳，他不止一次的公开指责扫罗，而且他公开宣告扫罗已经被上帝废掉。你去看上一章，就十五章结尾的时候啊，扫罗把亚甲给留下来，但撒母耳最后把他砍成肉块。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的仆人撒母耳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不惧怕死亡。是这句话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他是在强调撒母耳说这个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在原文当中哈，你看这里哈，你注意这里这个扫罗听见的听见和会杀了我的这个杀了，在原文是两个，他这个就表示连续的意思，就这两个动作是挨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扫罗一听见，他就会立即啊派人冲过来把我杀了。为什么把我杀了呢？不是为了杀我，是为了阻止暗立一个新王这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前面几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扫罗呢在这个时代他已经是没有了神的同在，扫罗的心中只有王位，扫罗为了这个王位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上一章当中，他为了王位，他公开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为了争取民意，而最后他为自己立纪念碑。当这个撒母耳宣告他要被上帝抛弃的时候，他抓着撒母耳不放，他说你得抬举我啊，不能让我失掉这个公信力。所以说弟兄姊妹，此时此刻的扫罗他可以为了他的权力来做任何事情，即便是把以色列人都尊重的撒母耳杀掉，他可以完全不顾忌。而且弟兄姊妹呢，你去看接下来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扫罗在整个以色列已经完成了一个在今天来说叫非常完整的监视系统啊，他在每个城呢都布下了他的耳目。你去往后边看的时候，撒母耳到一个城里，那些长老都怎么样，都吓得哆嗦。为什么？因为每个城里都有扫罗布下的眼线啊。撒母耳实际上在上帝向上帝说什么，就是说如果公开的去高抹大卫啊，最后一定会被人举报。最后呢，不单这个案例完不成，然后呢他最终会被无意义的杀掉啊。耶和华说，你的手要带一只母牛犊去啊。我们看来神怎么说哈，神说呢，你要带一只母牛犊，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啊。我们来看这里上帝的解决办法，上帝是怎么说的哈。上帝说，第一，你要带着祭物，第二，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要说我来是要向上帝献祭的。我们来注意这里的结构哈。首先呢，上帝告诉撒母耳，你用不着担心，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撒母耳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献祭，就是讲道，就是带领民众赎罪认罪。献祭在今天代表着基督定十字架，代表着教会里面牧师颁发圣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说你不用管这些事情，你以前怎么献祭，以前怎么讲道，以前怎么祷告，怎么颁布这个圣餐啊，给人分发祭肉，你就照着你以前的侍奉继续去做。所以说在今天呢，上帝告诉我们，撒母耳呢作为一个牧师要继续带领会众认罪，并且主持圣餐礼。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姊妹，并不是让撒母耳扒一个瞎话最后好留下性命。上帝说这句话，你要注意它的结构和前后顺序。也就是说上帝在告诉撒母耳，也告诉我们今天一个真理，以色列的任何事情不能高过献祭，你要明白哈。 在今天呢，教会的任何事情不能高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教会里边任何的工作也不能大过耶稣的赦罪之道，任何的工作都要在完成认罪礼、赦罪礼和圣餐，就是教会的正常主日程序之后才能够去做其他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哈，当以色列案例君王的时候，首先都是献祭啊，这个先知讲到，在今天案例一个执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顺序，案例一个人的这个事情呢，它的重要程度排在教会的聚会程序之后啊。所以说即便是案例大卫王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大事呢，上帝也把这件事情排在了教会的聚会程序之后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应该看到啊这样的一个重点啊。当然了，上帝也通过这个聚会程序哈来保护撒母耳啊，也保护大卫。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第三节原文说，你要呼召耶西来吃祭肉。你看到顺序哈，你如果啊不呼召人来聚会，不呼召人来领圣餐来吃祭肉，那么上帝就不会指示你所当行的事啊。如果没有前边这个至关重要的顺序，就不会有后面的指示。然后说呢，上帝再次强调你要呼召人来聚会啊，把耶西那一家呼召过来，你要主持这个聚会，并且呢你要在其中颁布圣餐啊，就是关乎赦罪啊和救恩。接下来啊，上帝才会让撒母耳，你看中文说，我就指使你所当行的事。原文是什么意思？我就让你知道我做的事，注意到区别哈。你看中文的时候好像是上帝在指示我们做什么，但是看原文的时候是上帝呢通过聚会，通过圣餐啊来指示我们他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呢才会有进一步的指引。你要为我高我对你说的，接下来哈提到要为上帝来高立一个人，要为上帝来安立一个人，并且按着上帝的话语去做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整个一个顺序，首先呢是聚会啊，有圣道、圣礼、认罪礼、赦罪礼、圣餐。接下来呢有圣灵的感动啊，有以马内利在主的教会当中，最后案例这个人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说这个案例程序它是以正常的聚会为根本的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接下来呢，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预备了祭物啊，然后就到了伯利恒，到了大卫的本乡。这说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来迎接他。弟兄们，你知道长老们为什么战战兢兢吗？因为撒母耳在十五章所说的啊，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与你更好的人。这句话是不是整个以色列都知道了？是的，这城里的长老也知道了，扫罗也知道。所以说弟兄们，扫罗在上一次啊，当撒母耳做完这个宣告之后，扫罗就非常警惕这个事情。扫罗呢就在整个以色列布下了眼线，来监督每一个城，来监督城里的每一个人，甚至是城里的每一个长老啊，他要避免啊，甚至阻挡撒母耳呢去在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城当中呢去安立一个新王。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虽然没有摄像头，但是有人肉监控系统啊。这话非常有意思哈，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嘛。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一般正常人没有人说这句话的。这句话的意思在今天来说就是说，你来这里是要惹事儿的嘛，啊，另换句话来说呢，他的意思就表明了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啊，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紧张的时期。第五节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我们来看，撒母耳说平安，我是来给耶和华献祭的。也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撒母耳说我们是平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举行献祭。我们的平安源自于哪里呢？在旧约平安源自于献祭，在新约我们的平安源自于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就救恩。而且呢，这里这个你们当自洁，自洁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当使自己分别为圣啊，然后与我来同吃这祭肉。大家注意哈，原文不是自洁，原文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词非常重要哈，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自洁跟这个吃祭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的圣餐，包括以色列那个时代，在旧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献祭吃祭肉，一定要跟外邦的那种献祭，跟异教那种献祭完全区分出来。这本质上是信仰的不同。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圣餐啊，包括旧约的献祭，它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赦罪。我再强调一下哈，基督教里的这个献祭跟伊斯兰教跟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宗教里的这个献祭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这个献祭，包括我们今天的圣餐，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乎赦罪。我们的这个圣餐，包括旧约以色列人吃的祭物，它预表的，它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在旧约是个预表，在今天耶稣直接说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什么叫自洁呢？就是当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搞明白这圣餐是什么意义。若不然，你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所以说撒母耳提到这里，提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啊，提到吃这个祭物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让耶西这家人在信仰上去反省，在信仰上去异教分开，然后呢在神面前寻求赦免，领受主的身体啊，领受主的宝血。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他是指向圣餐的，而圣餐呢，第一耶稣强调这是他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圣餐跟赦罪有关。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首先第一个前提，你要明白我们的这个献祭，我们这个圣餐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你注意这里哈，圣经说当耶西的儿子都过来的时候，撒母耳就看见了以利亚啊，这里有个看见哈。上帝在前面说的很清楚，是上帝看见，上帝来选。但是撒母耳在开头的时候呢，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用他的肉眼啊去选择一个人啊，而且他说这就是上帝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呢他必定行在耶和华面前。撒母耳在这里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相当于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一头，众民中有可比他吗？众民就大呼，当然呼欢呼说愿王万岁。所以你看在这里哈，撒母耳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用肉眼和外貌来去断定一个人。所以说在第七节呢，上帝提醒他，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来看啊，大家要注意哈，你看这里的这个原文，上帝对撒母耳说啊，你不要看他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什么意思呢？这个王不会再按照之前拣选扫罗的啊那个标准去拣选了，不再按照肉身啊，乃是按照他里边的信仰。而且哈，你看中文说我不怎么样拣选他，你注意哈，大家要注意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呀？我厌弃他，不是我不拣选他啊，这个不拣选他翻译的太清淡了，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厌弃他，或者可以翻译成我弃绝他，我鄙视他。原文的这个词就是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怎么样厌弃你做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哈。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到这一节的时候，圣经有没有说啊这个以利亚他干过什么坏事？没有。但上帝却说什么？我厌弃他，就像我厌弃谁啊？扫罗。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人跟扫罗有相似和相通的地方。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为什么厌弃他哈，这个你到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十七章呢，大卫来到这个镇上，因为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歌利亚呢向以色列人去骂阵啊。大卫呢问站在旁边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你看下边哈，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怎么样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谁了呢？我知道你心里的什么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你要说弟兄们，这个以利亚虽然是个长子，但是之后你看圣经的话，他看不起大卫，而且他把大卫那种信心说成是什么骄傲和恶意，把大卫关心以色列人说成是要来看热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以利亚还没有做这些话说这些事的时候，上帝早就知道这个人内心是恶的，这个人内心是不信的啊。而且哈，弟兄姊妹，你往下看，接下来呢，耶西首先叫出了他的三个儿子啊，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他的三个儿子你会发现最终没有被选上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的三儿子是跟随谁的？跟随扫罗的。弟兄们，这三个儿子呢是扫罗的跟随者，随着扫罗出征。所以说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三个大儿子的他的信仰，其实在本质上跟扫罗是一样的。如果从这三个儿子当中选任何一个，不过是再案例一个扫罗。你要注意哈，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从耶西的这三个大儿子里面选任何一个人做王，他都是等于是另外一个扫罗或者另外一群扫罗，整个以色列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所以说上帝在这次的案例的王呢，不再按照人的喜好，乃是按照他的标准，这次不看外貌和身高，只看内心，看信心，来看信仰啊。原文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所看的，人是看眼睛看到的，耶和华是看内心。人很多的时候呢，人的眼睛所喜悦的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人心里想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人以后会干什么，上帝知道一个人他如果得到了权利，他以后会做什么。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单是上帝案例这个王的一个标准，在今天呢，也是上帝看待一个教会，看待一个牧师，看待一群基督徒的标准。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在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在基督信仰当中，尤其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上帝看人内心的动机超过看人外在的什么行为。你就要注意哈，世界上宗教都讲善行，世界上宗教都讲做什么，怎么行出来活出来，但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是上帝看你里面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基督，还是为了教会，还是为了你的信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你去看扫罗做的事情，你会感觉到扫罗没有做什么错事，你会感觉到扫罗其实他也挺好，但是上帝关注的是你内心的动机。所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信仰。第八节，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我们来看这个耶西哈，这个耶西非常有意思。这个耶西呢，他是论资排辈的哈，他最大，然后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啊。但是呢，这时候撒母耳已经醒过来，撒母耳说：“耶和华不拣选这一个，啊，这个不拣选。”第九节，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这个沙马什么意思？沙马就是吓人的意思啊，可能这个儿子长得比较高，比较壮，看起来比较猛啊。但是呢，上帝说不拣选他。你会发现这三个都被怎么样淘汰了。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啊，这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因为你会发现啊，耶西作为他们的父亲，耶西以这三个儿子为荣，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先知士师来了，首先把这三个儿子叫出来，他不但是以这个三个儿子为荣，耶西以跟随扫罗为荣。你注意哈，而且当我们看后边的时候，耶西以大卫为耻，耶西以牧羊人大卫为耻啊。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一个，最后这三个人上帝一个都不用啊。第十节，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我们来看哈，耶西是论资排辈啊，觉得三个儿子吧跟随着扫罗，然后又有战斗的经验啊，但是呢没想到没有被上帝啊去选中。实际上上帝呢不看人外在，也不看你的经验，上帝看人的内心。而且最后呢，耶西又把他的七个儿子都搬出来啊。弟兄们，你需要注意哈，七在圣经当中代表着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一般来说在旧约呢有七个儿子那绝对是上帝的祝福啊。事实上呢，那三个儿子是耶西的骄傲，另外那剩下的四个呢也是预备军团啊，以后呢也会把这剩下的儿子送到这个扫罗的军营里面去当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七个儿子无论他的外貌和他的思想，大体来说都是跟扫罗一样的啊。撒母耳对耶西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些人啊，等于上帝在给耶西说哈，就你看着好的我一个都看不上啊。我们发现啊，耶西呢竭力的向撒母耳推荐他这些儿子，但是却刻意不提谁啊，大卫。你会发现非常的奇葩哈，一般照中国人的思想，老的都喜欢小的， 老大喜欢宠小的。哎，但是在这个大卫的家里哈，这老的却偏偏不喜欢那个小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父亲不喜欢他儿子的做事方式和说话方式，还有他儿子的信仰。你去看一下，尤其你看到十七章，大卫跟他哥哥们说话完全不一样。他哥哥们是非常的有经验，非常的圆滑，但大卫说话只凭着信心。大卫甚至说他打死过熊，打死过狮子，直言不讳。所以说耶西呢不喜欢大卫这种人啊，虽然是他的一个儿子，但是耶西不喜欢他。而且在这次重要的会面当中呢，耶西没有让大卫来露面哈，但上帝知道一切啊，上帝要选大卫。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是撒母耳对耶西说，这些少年人都结束了嘛，什么意思？就你家没有人了嘛。你家没有人了嘛。哦，这个耶西赶快就回答了啊，说还剩下那个小的，看呐，他在牧养那些羊。你注意这个词哈，你看耶西说话的，我标红线的这几个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还剩下一个小的，表示大卫是一个什么多余的，多余的哈。这个小的表示大卫是一个什么不重要的，没有价值。而后说看呢，他在牧羊啊。在这里表明了大卫呢，他是一个从小被轻看的人。所以说你要看这个大卫跟扫罗的不同哈。当扫罗要预备被安立为王的时候，扫罗是一个被万民所拥戴的人。但是大卫将要起来做王的时候，大卫甚至连他家里的人，包括他父亲，包括他哥哥，都轻看他。你需要注意哈，很多时候啊，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是从这种被人轻看当中起来的。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耶西的话和耶西的信仰，他轻看牧羊的啊，在今天来说呢，甚至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在今天来说，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呢，轻看上帝的牧者，这都是一种极大的恶俗。而且你看到这个十七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啊，他的哥哥也表示了对大卫的厌恶啊，而且非常轻蔑的说，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了呢？也表示对大卫这个做牧羊人的这个职分的厌恶。所以说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扫罗跟大卫的区别是什么？都是王哈。很多时候扫罗和大卫虽然都是王，但是本质不同。大卫是从小做什么？做牧者的。你需要明白这点哈。用今天来说哈，这个大卫呢，他在正式被选出来之前，他已经在牧养一间小教会啊。虽然那间教会呢只有几个羊，但是他在那间小教会守住了他的职分，他守住了他作为牧羊人、作为牧者的一个职分。而且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以色列的牧者，乃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教会的牧者啊，这里是一种预表哈。而且你看整个旧约圣经的话，你需要明白，在起初的时候亚伯是牧羊的，亚伯拉罕是牧羊的，以撒是牧羊的，雅各是牧羊的，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圣经说大卫王是一个牧者。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大卫跟扫罗的区别。扫罗对待以色列人是以世上执政掌权者对待臣民的态度啊，是一种征服的态度，是一种压制的态度。但是大卫对待以色列人是什么？是牧羊人、牧者对待羊群的态度啊。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圣经说，大卫在世的时候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扫罗一生做王是在享受权威，享受人向他进贡，享受那种做王被人啊吹捧的那种荣耀。但是当《使徒行传》提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圣经说大卫虽然做王，但是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是一个牧者。这就是大卫跟扫罗的区别。撒母耳对耶西说，你差遣，你去差遣人把他带来，因为不能转到其他事，直到他进到这里。我来注意这个这原文这几句话哈，就是说在这里呢，兄弟们，虽然人厌弃大卫啊，虽然耶西厌弃大卫，虽然耶西呢也厌弃大卫做牧者啊，所以说他把他所认为不重要的这个牧羊几只羊的这个责任呢交给了大卫，但是上帝重视大卫，撒母耳重视大卫，上帝也尊重大卫作为一个牧者的职分啊。这里人和神是截然不同的。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我们来看啊，接下来呢，大卫被带到撒母耳面前。我们来注意圣经对大卫的所用的这个定义和形容词哈。首先说他什么红润哈，我们来看，为什么圣经说大卫红润呢？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就看创世纪31章38到40节哈，雅各说这个牧羊人是什么样的职业啊？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想问一下，牧羊人的工作好当吗？不好当，吃不好睡不好，夏天受热，晚上受凉，而且还不能正常睡觉，因为你得防着那些野兽。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他为什么脸色是红的呢？是基因变异吗？不是的，是晒的啊，一定是晒，一定是受苦，一定是晒的。所以说你看到耶西那七个儿子里没有一个面色红润的，只有大卫面色红润，这是他做牧者在脸上留下的啊，可以说岁月的痕迹啊，年纪小小就有了这样的痕迹。另外一个你往下看哈，圣经说他双目怎么样清秀，还是双目清秀吧，我看一下。哦，双目清秀。我们来看这个双目清秀啊。这个双目清秀啊，原文的意思是双目美丽的意思。这个词主要用来在圣经用来形容这个撒莱非常俊美啊，约瑟非常俊美。就是说他的眼睛非常美丽啊。马太福音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眼睛是身上的灯。眼中的嘹亮，全身有光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这里提到大卫的眼睛美丽的时候，实际上呢圣经是通过他的眼睛反映出他内心的信仰。也就是说大卫的内心，大卫的这个心里的信仰，对神的那种单纯的相信，在上帝眼中是美丽的。接下来说他容貌怎么样俊美，容貌俊美哈。这个容貌俊美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创世纪那个神看着是好的啊，容貌俊美哈。大家要注意这个容貌俊美哈，圣经说扫罗也俊美也英俊，圣经说大卫也英俊，可是圣经在前面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这不前后矛盾了吗？大家要注意哈，圣经当中对于大卫的这些描述啊，它更多的含义不在于外貌，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提到大卫的这个脸色发红，提到他的双目清秀，提到他的这个容貌这个俊美的时候，其实是与他的其他儿子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 耶西的其他儿子表现出来的都是成熟和老练，啊，非常成熟，非常老练，跟随扫罗多年，也学会了扫罗的很多啊为人处事。但是大卫却明显透着一份一个在基督里的那种单纯和透彻。你需要明白哈，也就是说，在上帝看来，在撒母耳看来，大卫没有什么人生经验，没有什么人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狡诈和策略和诡诈，大卫的里面只有对上帝那种孩子般的信靠。所以说，你看到在撒母耳记17:26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都怕哥利亚，但大卫怕不怕的？大卫不怕。大卫说他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敢向神的军队骂阵，我要去打死他。而且当扫罗啊也害怕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啊，扫罗说你不能和他战斗，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他有经验。大卫说什么？说我曾经牧羊，打死过熊和狮子啊。而且呢，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骂，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大家你就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选大卫，因为大卫里面有一种出自上帝的单纯，大卫里面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小孩子的样式。这个是选一个牧者或者说选一个执事非常重要的。只有这种人你才能放心的把一个教会交给他。在前不久的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这个教区我们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牧师啊，也是跟我一样做牧师的，他有一天呢给我发信息，他问我，他说我现在做牧师啊有一种苦恼，他说不光是我，这些会众都觉得我年纪太小太年轻啊，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没有什么情趣啊，他们甚至推荐我到社会上打两天工啊，学习一下为人处事啊。他说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我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弟兄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作为一个牧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保守自己的心啊，让自己有一份小孩子的单纯，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份像小孩子那样对上帝单单的信靠。上帝不喜欢油滑的人，上帝不喜欢诡诈的人，上帝也不喜欢那些人生经验丰富的人，上帝喜欢一个像大卫一样，像小孩子一样有着单纯的信心的人。所以说这就是上帝选择大卫而不选择耶西那七个儿子的原因。耶和华说起来膏他，这就是他啊。上帝说就要用这种人啊。在今天这也是上帝选立一个牧师按立一个执事的标准。所以说当有的人告诉我啊，说某个牧师啊就像个小孩一样，有的时候就刚才我提到这个牧师，他教会一个会众甚至说啊，我们那个牧师就是一小屁孩，我为这种话感到耻辱。一个教会的会众他应该为他的牧师有一种单纯的相信，像好小孩子一样的这种相信而向上帝感恩。你是愿要啊扫罗这样的人来领导你呢，还是愿意要大卫这样的人来领导你啊？你去看一下圣经你就知道。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看好了哈，撒母耳就拿着手里的膏油，就是那灌的满满的膏油，在耶西的众弟兄当中膏了他，在耶西的那七个儿子之外 高了大杯，这打了谁的脸？打了耶西的脸。也告诉我们，上帝看中了大卫和大卫内心的信仰，以及他的那种向上帝的那种单纯。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案例是有真实效果的，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从这一天起。大家注意，这个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哈，原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的灵在大卫里面畅通无阻啊。什么叫被大大感动？就是神的旨意，上帝的灵在你里面畅通无阻，上帝可以使用一个人毫无阻碍畅通无阻的去做上帝要做的事情，从这一天开始。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这场案例呢，这场高抹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凡出于真正先知真正牧师的高抹和案例都是有效果的。这不是一个中国人所说的形式主义，这是一种胜利。你要注意哈，在中国今天有很多人他看不起教会里边这些程序，包括一些传道人哈，啊，他说洗礼不重要，就是个仪式啊，他说按不按牧师不重要，也是个仪式，就是一个职分。我告诉你，胡说八道。一个牧师有没有接受真正的案例和没有接受案例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当然我说的这种案例不包括三次教会，不包括女牧师，只包括那种本着圣经啊，从真理来的案例。所以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祈求上帝，并且期望自己最终会被上帝案例，被上帝高抹，成为一个牧师啊。所以说你看到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的时候啊，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啊。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真正的案例，真正的案牧所带来的不光是牧师的权柄，而且会带来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恩赐。后边说萨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萨母耳案例完这个大卫之后，他就继续回到本会，就是他的家乡，做他该做的事情，继续带领民众献祭，带领民众认罪啊，继续审判民众。这萨母耳呢在从前一直所做的。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我们来看圣灵能够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当这个人不听话的时候，圣灵可不可以离开？可以离开。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你听见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无论是旧约和新约，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不存在啊这改革宗教文主义所说的圣灵永远内住，不可能的。你背逆真理，你在教会做搅屎棍的，圣灵能永远内住你吗？你在教会捣乱啊，你不好好听到，不接受真理，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说扫罗就是个例子，上帝给了扫罗不止一次机会，上帝不断的劝他，不断的警告他，但扫罗继续悖逆，继续给自己洗地，然后不肯悔改。所以说圣灵就离开他，而且更可怕的是圣灵离开一个人之后就完事了吗？不，邪灵接着会来。后边说听我这句话啊，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原文不是搅扰他，原文是恐吓他，恐吓他。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哈，上帝不但可以让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也可以把一个人交给魔鬼去折磨。你要注意哈，有人说哎呦，怎么从上帝那里还有邪灵过来呢？你去看旧约圣经，你去看约伯记，你去看列王记上下， 上帝在天上召聚人的时候，神说神的众子在哪里，撒旦也来到其中。你去看这个列王记哈，尤其是上帝最后怎么把那个亚哈弄死的，圣经说在耶和华面前有一个灵出来说，我能引诱他，让他的那些先知都说谎，最后亚哈就死了。所以说这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灵啊，它表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扫罗被鬼附完全是他所获得的惩罚，完全是他被盗降罪洗地不悔改所获得的惩罚。从这天开始，扫罗的人生将充满着恐惧，没有任何平安，没有任何安心。所以说背逆神的道啊，抵挡圣灵，在教会当中搅乱教会啊，做搅屎棍子，下场是非常惨的。如果有人还觉得没事，你可以去看扫罗的下场。而且我告诉你，十六章扫罗不是最惨的时候，扫罗惨的时候在后头。十五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来搅乱你。原文是，看哪，有恶魔从神那来搅乱你。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这个圣灵离开了，你有的人还装啊，但你被鬼附了，你还能装吗？已经不能装了。扫罗的臣仆给这个扫罗说这话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扫罗的这个不正常已经能看出来了，而且是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这种人还能再做王吗？这种人还能再领导以色列吗？这种人还能在教会再做执事吗？他已经不适合待在教会了。而且啊，扫罗的臣仆啊也没敢直说。扫罗臣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那里不再有圣灵临到你了，反而是邪灵来临到你啊。说扫罗说的臣仆都观察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啊，在这里没有说扫罗有什么非常的举动，但是已经让人明眼能看出来了。原文有一个看呢，十六节，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是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我们来看，你看他们的说话方式，说我们的主，谁是主啊？扫罗，可以吩咐啊，商量的口气哈，在你面前的你的臣仆们。你看到这些人是非常害怕扫罗的哈，整个以色列长老们害怕扫罗，连扫罗身边那些大臣那些重臣都害怕他。看到他被鬼附了也不敢直说，想帮他也不敢直说，还得小心翼翼的用商量的口气说，咱好好治这病行不行，还不敢说重了啊。接下来提了个主意非常特殊，说怎么治这个被鬼附呢？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弹琴的来。哎，这弹琴跟赶鬼有什么关系？赶鬼就赶鬼，怎么找一个弹琴的干什么？后边说啊，从神那里来的恶魔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啊，他用他的手弹琴你就会好了。你看这里用的是罐子，而且这些臣仆还确定，只要把那个弹琴的请来，不管什么恶魔，他只要用他的手一弹你就怎么样，你就好了。哎，他怎么能确定一定会好？为什么？你看十八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因为大臣中已经有人见过这个善于弹琴的人了啊。十八节说啊，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这些大臣呀没敢直说，也怕得罪扫罗，但一看这个王吧已经成了疯狂的状态，也不忍心不救他，所以就说啊，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啊，找个弹琴的就行。所以说弟兄姊妹， 这大臣为什么会说这话提这个建议？因为大卫，圣经说神的灵怎么样，就大大的充满他。大卫在以色列已经不知道赶了有多少鬼了，只要有人被鬼附了，大卫就跑过去用手弹琴，然后那个人身上的鬼就怎么样，就离开了。所以说大卫已经在以色列传开了，只不过人都不敢说啊，怕得罪扫罗。十一节，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人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可以留意为我看见一个弹琴的。这个为我看见跟上文当中上帝说的为我看见一个做王的用的是一个词啊。扫罗同意了啊，同意找一个弹琴的。为什么是弹琴呢？弹琴呢，在以赛亚书38:20哈，指的是在圣言当中赞美啊，也是一种在圣言当中的乐器，使他到我这里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扫罗虽然坏哈，但是扫罗也拧不过上帝。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啊，跟今天不同，今天以色列是敌对福音的。旧约中的以色列是属于上帝的国家，这个扫罗即使他厌弃上帝，他非得跟上帝对着干，最终他也不得不向上帝寻求帮助，因为这鬼来了，你没有办法了。18节，其中一个少年人说，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意，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们来看哈，大卫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恩赐了？从撒母耳高他那天起，上帝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说你看这个在扫罗面前说句真话有多难，这些臣仆早就知道有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了，但不敢直说啊，即便为了救他也不敢说，直到扫罗出手说行可以了，然后他们才抓住机会把这个人说出来。而且是一个什么人说的？是一个少年人，这老年人不会起来说这个事情啊，因为怕说错话被杀头，怕说的话官位没了。这年轻的吧还有点勇敢啊，说少年人中有一个回答说看了啊，也用的看了啊。我会发现哈，越年轻的越单纯的，越是社会经验少的，越容易感受到，越能够容易的看见上帝究竟在谁身上有恩赐。这个少年人很直白的说看哪啊，大卫有恩赐，看哪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有上帝的恩赐。他说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事实上刚才这个众仆人那种暗示啊，找一个弹琴的，说的就是这个大卫啊，最终让这个少年人说出来了啊，因为这个少年人他亲眼看见过大卫弹琴把鬼赶出去啊。弟兄打一下这里，往上翻一下，好，到哪一节了？哎，再往上，好，对，你看啊，这里是怎么形容大卫呢？除了擅长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来看这里，原文的意思是大有能力，就大有恩赐的意思，擅长战斗。什么意思啊？大卫跟谁战斗啊？跟魔鬼战斗。大卫靠着圣灵，靠着上帝的恩赐，在与魔鬼的战斗当中得了胜利。他只要一弹琴啊，魔鬼就怎么样，魔鬼就离去了。这个大有能力指的就是大有恩赐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一句哈，这就注意了，说话合宜，容貌俊美啊。好，这个说话合宜翻译的非常不好，这个说话合宜好像就中文说的会来事啊，说话这个也不得罪人啊，说话非常的有分寸。不是的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说他说的话明辨清晰。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绕来绕去，不和稀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得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在今天来说，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大有恩赐的仆人，一个拥有圣灵所赐恩赐的仆人，他讲论圣经，他传福音，说话一定是清晰的，不是和稀泥的，不是圣经说的什么撒旦神药之理。今天有的人，有的人讲圣经啊，把圣经里边非常清楚的啊，关于救恩、关于信心的道理，给你搅和的啊，死去活来，给你搅和的啊，是非不明。但是圣经说，大卫是一个说话清清楚楚的人。记住啊，原文不是说说话合意，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就是说他在讲论真理，他在说话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清楚，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哈，这个保罗和这个亚波罗，都是这样的人，引用圣经，极有能力的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后边说他容貌俊美，啊，容貌俊美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男人的容貌啊，没有说容貌俊美。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最后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所表现出来的，他弹琴的这种恩赐，他赶鬼的恩赐，包括他的这个大有能力的征战啊，包括他的这个说话非常的清晰啊。原因之一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是因为以马内利，上帝与他同在。十九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我们来看这里哈，然后扫罗呢，就下令派使者把大卫招来。你注意扫罗说的话哈，非常有意思，请你派你在羊群中的那个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出自扫罗哈，这句话实际上是上帝呢也通过这句话来敲醒耶西，就是说你所轻看的这个最小的儿子是神所喜爱的。大卫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特殊钟爱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告诫耶西，也告诫今天所有的人，你所轻看的这个做牧者、做牧羊人的儿子是上帝所拣选、所重视的。这个十九节这句话所强调的是大卫作为牧者的职分，也就是说凡埃及人都厌恶啊这牧羊的，整个世界人厌恶牧羊的啊，在基督教的世界很多人厌恶上帝所安置的牧师，但是神会抬举他的仆人，上帝将使用这个牧者为扫罗王去赶鬼。二节，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于扫罗。我们来看哈，实际上耶西觉得自己的儿子被扫罗看中，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实际上明明是这个大卫呢到扫罗那里是给扫罗带来好处的，但是耶西还送了这么多的礼物，这表明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非常崇拜，非常的尊重扫罗。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节哈，撒母耳说你们求的这个王以后怎么对你呢，派您的儿子为他赶车啊，走到面前，然后拿你们的女儿去给他烤饼做饭啊，然后把你的葡萄园里所出的就那葡萄酒哈取十分之一啊，你的儿子你少年呢供他差役，你们羊群也取十分之一。这开始的时候是扫罗下去征收，到后来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呀开始主动往上上供了。所以说弟兄们，你看那个时代哈，恭维扫罗，感恩扫罗，给扫罗送礼已经成为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共识啊，连大卫的父亲耶西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二十一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大卫哈，作为一个不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作为一个不是扫罗亲戚的人，刚到了扫罗那里 就得以势立在扫罗这个权力中心的地带，他可以直接站在王面前。而原文告诉我们，扫罗非常极度的喜爱他，他甚至做了扫罗什么拿兵器的人。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拿兵器的人可不是普通的人，只有最信任的人，这王才会把兵器给你。你万一这个人不信任，拿抽刀把你砍了怎么办？所以说，你看大卫在那个时代迅速的得到了扫罗的赏识，并且被扫罗提拔。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哈，这里埋了个伏笔。你会看到后来扫罗变脸要杀大卫的时候，那个翻脸的程度有多么大的反差。22节，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我们来看，扫罗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他非常要面子。一方面呢，他求耶西，也命令耶西说：“你这儿子别走了，一定让他侍立在我面前。”为什么呢？他没说大卫恩待他，他说什么？他说他恩待了大卫啊，大卫在他眼前蒙恩啊。实际上，扫罗这个人他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呢，他离不开大卫啊，因为要赶鬼；另一方面，他不能说啊，这个大卫他救了我，所以说大卫在我面前蒙恩啊。23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就离了他。23节告诉我们，扫罗为什么要留下大卫，为什么喜欢大卫，因为他快让魔鬼弄死了大卫，气了只要一弹琴，他身上的鬼就离开了。而且你注意这两节经文啊，这一节经文你看到我标红字的这三个词儿，这三个词儿在原文它是什么意思？它表示这三个词儿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就是说，那个恶魔只要一临到扫罗身上，大卫呢就立刻拿出琴来啊，然后用他的手一弹，他弹完了啊，后边还有一个词儿，后边弹完了之后呢，那个鬼就走了，这是一个一连串的动作啊，表示呢。你来看一下这里，往上一点。首先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啊，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就每到这时候，神说大卫就拿出就那个竖琴哈，而说用他的手去弹。你发现上帝在这里呢，就在使用大卫。上帝已经设定好了，被鬼附的人一定要用大卫的琴，并且通过大卫他的手亲自去弹。然后后边那个鬼再怎么样才会离开。你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到底谁有恩赐，到底谁是圣灵同在的啊，谁是身上被鬼附的。说扫罗便舒畅爽快啊，这个舒畅爽快哈，这个舒畅爽快原文的意思是两个词，第一个词表示愉快，哎，就是非常高兴轻快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宽敞，宽敞的意思啊，舒畅的意思。我们来看到哈，就是神的仆人哈，真正有圣灵的人，被上帝使用的人，真正的牧者，他的工作就是向人宣告福音，向人宣告释放，使被掳的得释放，啊，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牧者哈，你去看他讲道，你去看他传福音，你去看他对信徒的讲论，他从来不会用道德。从来不会用那些像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那让你活出来，逼着你活出来。你不能光讲，你要光活。从来不会用那些东西去压人。真正的牧者是在基督里面释放人，让那些基督徒从痛苦当中、从纠结当中被松绑。这是牧者所做的。你去看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是这么做的。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大卫他在以色列当中，从他起初做的工作到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使以色列人得自由。在起初的时候，他赶出扫罗身上的鬼，他赶出那些以色列人身上的鬼，在他一生当中，他靠着上帝的能力杀死了哥利亚，他靠着上帝的能力 与以色列周围那些仇敌征战，并且得了胜利。大卫的一生是服侍人的一生，大卫的一生是奉主的名向人宣告自由，释放人回到耶稣里的一生。或者说那邪灵就离开他身上了。所以说你看到大卫呢，他拥有圣灵的恩赐，他的赶鬼。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从起头的工作的时候，你也能够想到耶稣的工作。很多时候在圣经当中，大卫可以用来预表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是医病赶鬼，啊，赶出人身上的鬼，医治人的这个肉体的这个疾病和灵魂里的疾病，啊，使人能够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得到自由。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施恩于我们，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赐给我们真正相信你的人，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